神，也是谢谢诗班啊，他们带来美好的献诗啊，愿神悦纳他们的献诗，也纪念他们的辛劳。我们呢刚刚已经读了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哈该书，那么一共呢是就一章啊，一共十五节啊。那我讲题是感恩啊，建造复兴。圣经的旧约全书中间有十二卷呢比较短的先知书啊，有的先知书很长啊，但是有十二卷比较短的被称为小先知书。那么在基督教圣经中是被排在旧约全书中的最后，那么从何西阿一直到马拉基，那么其中有两卷书呢被用来在讲台啊信息的时候啊比较啊和什么有关系，你知道吗？跟钱有关系啊。一个就是马拉基书啊，常常被用来呢讲十一奉献啊，十一奉献。还有一个就是哈该书呢，常常就是用来鼓励弟兄姐妹啊要奉献啊，支持教会建堂啊。那还好呢，今天这不是我要讲的主题啊。因为我记得啊 ,2003 年那不是那一年，就是说2003年有一位我们华人中间很被尊敬的传道人叫焦远烈牧师呢，他被神借会添加了。那他曾经有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啊的分享啊，那么我们那是很多年前了，也许有的人还记得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在讲台上就有讲说啊在这个教会讲台上谈钱呢、啊、很敏感。原来呢讲到的过程的气氛还挺和谐的哈、啊、但是一提到奉献呢、啊、会众啊似乎很自然的就会开始提高警觉啊，而且还有人目露凶光啊。那么其实啊，哈该书啊的信息呢，更在于什么？属神的人和神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神，知道神的心意啊。那么我记得上一次个月呢，前一次分享啊说过，精读细读圣经呢，比较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所以呢，今天用这一段旧约的经文，也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从旧约的启示呢来认识神啊。那么大部分的人在读旧约的时候和新约呢会对神产生不一样的印象，甚至于会觉得啊旧约和新约啊好像不是在描述同一位神啊。那么旧约先知书给人的印象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神是高高在上的一位严厉的君王啊。第二个就是神只看犹太人是他的子民啊，却呢对他们有很多我们今天很难理解的要求，就是摩西五经中啊各种奇怪的律法和条例啊。然后第三个就是符合他心意的犹太人会蒙赏蒙啊 蒙得赏蒙福啊，否则呢就会呢遭罚受祸。但是呢那些律法在今天看来啊真的是很难想象啊如何能够遵守啊。根据某些犹太人组织的统计啊，今天全世界呢约有1400万的犹太人，那么大概有2/3的认为自己是犹太教徒，也就是说有1/3的人他根本已经不觉得他自己有什么太多的宗教倾向了啊。但是呢他还承认，他当时说他还是犹太人啊，那只是血缘。那么只有17%的人呢认为自己呢是所谓的叫做那个 Orthodox Jews 呢，就是最传统保守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呢这些人呢会要求自己是严谨的守犹太人的律法条例，但是即使如此啊，他们对于律法条例的遵守呢有些时候呢也会有选择性的特别是呢在吃的方面啊。因为在吃的方面呢，如果大家都喜欢吃的话呢，那么怎么样？彼此就不认真了嘛，啊，那么你也放我一马，我也放你一马啊，反正东西好吃嘛，啊，那我就有这个在我的过去的一些同事中间呢，就有 相当保守的啊，相当传统的这些犹太人啊，他呢很爱吃中国菜啊，他还说过犹太人之间的一个笑话，那如果你的新邻居呢常上中国餐馆呢，他大概就是犹太人啊。那么中国菜中啊常见的这个猪肉呢还有虾啊，在犹太律法中呢是不洁净的。那么即使中国菜的鸡和牛肉呢，它的食材的处理还有烹饪的方法呢也不符合犹太人的礼法啊，就礼貌的礼，法律的法呢叫 kosher 啊。所以呢按照传统的观念，那么今天全世界76亿人中间只有不到300万人有可能得赏蒙福啊，而且是可能。哎，你如果明天不小心又吃了个什么东西的话，又不行了，你碰了一个什么东西又不行了啊。所以只是有可能。那么但是先知书中的约拿书呢却是旧约中的一个例外啊。对于神对约拿如同一位慈爱的父亲，他拯救非犹太人，那么甚至于是犹太人的敌人亚述人。哎，这倒是很符合新约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是所有人的父亲，而的父神，他爱所有的人，他给所有的人呢得救的机会。那我们要如何理解新旧约所显示出来神形象的落差呢？圣经首先啊，我们要记住啊，圣经是很古老的著作啊。我们平常很少去读这么古老的著作啊，圣经是非常特别的啊，竟然会有这么多人常常每恨甚至于每天都去读这么古老的著作啊。那么即使所谓的新约啊虽然是说新，但是也很古老啊，并不年轻。新约的文字资料呢在耶稣的时候呢就不断的出现啊，一直到主后是379年，在迦太基，就是靠近今天北非那个突尼斯的那个，有一场教会大会啊。那么确定了今天新约全书的正典，那是多久以前啊？1600年前的事情了。那如果相对于中国历史，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啊？就是还记不记得中国东晋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很有名的叫做淝水之战啊？就是在淝水之战的14年之后啊，然后中国那边打了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战，那边呢开了一个大宗教大会啊。那么时代呢，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古，我们研究古书了啊，必须先了解写作的背景。今天读新约啊，即使参考的资料已经不算少了啊，对于很多记载的背景呢还是呢不太清楚。那么旧约中啊，大部分的记载在新约之前呢是400年啊，是到1400年的事情。那么时代越久远呢，参考的资料就越来越少，对于写作的背景的了解就会越来越困难。那另外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呢，对我们今天的分享来讲就很重要，旧约书卷完成的时期的背景啊。旧约每一个书卷在完成的背景，那个时期的背景会因为当时犹太人的需要使得某方面的信息被强调。那么根据犹太人犹太教的这个希伯来圣经的学者的考证啊，那么他们这个犹太教也有他们的神学院，也有他们的这个神学家，那当然他们重点就是我们这个旧约啊，是希伯来圣经。那他们的考证是先知书完成在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之后，那么亡国的事实使得当时的犹太民族面对严重的信心危机啊，特别是在巴比伦生长的那个新生代啊，新生代那时候可能都已经第二代到第三代了。那么他们要恢复对神的信心，第一个啊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至高真神的子民啊，拜至高真神的这个民族竟然亡国在拜假神偶像的外邦人的手中。所以呢先知书呢的信息偏重于以色列人的生活表现如何违背了神严格的要求。那么 由于先知书呢似乎总是强调以色列人是如何如何的得罪神啊，那么神又怎么样怎么样的啊，就是那个惩罚他们，所以后世的读者很容易产生了旧约中啊，那么神的严厉又容易啊被这个得罪的一个印象。那么我们刚才读那个哈该书一章的时候呢，多少也会有这种感觉，对吧？啊，神好像让一些这个自然的环境很不好啊，一些什么天灾啊、干旱啊什么之类的啊，似乎也是在惩罚这些人。那么，所以那些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在重建的圣殿上的事情上面呢，不合神的心意，然后呢就受灾受难啊。所以啊，那我们似乎就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神的子民所作所为要符合神的心意呢，才能得神的喜爱蒙福，否则就会遭灾受祸。但是这并不符合新约的启示，还有我们自己的经验。有没有哪个基督徒 敢说哈，自己是先合了神的心意才得救的？那么即使是信心信耶稣得救以后，我们自己也知道嘛，常常都有不合神心意之处啊。我想也没有哪个基督徒敢说我得救了以后我符合神的心意了啊。但是我们怎么样仍然知道有神的眷顾啊，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神的眷顾，虽然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不合神的心意。当然呢神的眷顾也包括了管教啊。所以我们反省一下就会发现呢，没有人能够有像神对我们那样子的一个耐心和包容啊。那么其实哈该书的启示呢也是如此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是给予信仰生活上的教导，就应该是属于论述文体。那么对于一个论述文体呢，我们需要从写作的背景去了解写作的动机和目的。那如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经文在当时的意思，就是对当事人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们才比较能够思想今天对我们的意义呢不会有太大的偏差。那么首先我们要看看从了解这个背景，我们要去看以斯拉记啊。那么我们现在看看以斯拉记的一到三节，一章的一到三节，我们来请读一下。来，请来波斯王古列元年啊。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嘱咐我在耶和华为他建造殿宇，在你那好，所以呢，波斯王古列啊，在灭了巴比伦帝国之后呢，建立波斯帝国的第一年下诏。允许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回归故土，并且重建圣殿。那么根据后面呢，以斯拉记后面有记载，当时大概有50,000以色列人呢从巴比伦归回犹大地区。那么第一节经文中间呢我们来看看刚刚我们读的第一节，有一个名字叫做所罗巴伯，那么是带领归回犹太人的领袖他后来继承他父亲成为犹大的省长。那么这个所罗巴伯的名字呢，是两个希伯来文的字的组合。这个所罗是从什么地方出来那么这个巴伯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大家还很熟悉的有个叫做巴别塔那这个巴别塔后来也就是巴比伦所以呢，他这个意思是说，所罗巴伯的意思就是来自于巴比伦，或者其实就是生于巴比伦那么这让我们看到回归的以色列人主要是在巴比伦成长的新生代那么以斯拉记有一章有记载，就是在圣殿重建工程开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非常兴奋很兴奋，但是呢很快就被古列之后新上来的王呢下令停工了。那么过了16年，神借着先知哈该呢要百姓恢复重建圣殿呢，但是那个时候重建圣殿的热情呢已经冷却了。所以我们看到经文有这么说就是耶和华说呢，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 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啊。那么古列王下诏书的时候啊，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多半是生长在当地的第二或第三代了，那么大部分的人是已经脱离了奴隶的身份，应该也有不少建立了相当的家业，甚至于什么相当的富裕。我们别忘了，犹太人是很会做生意的，他们到哪个地方去的话，经过几代下来肯定有很多人是很有钱的。那么回归的五万人呢，其实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中是少数的啊，少数。所以他们选择回归犹大地区，重建圣殿呢，应该算是很有热心服侍神的犹太人。而那些其实呢，大概就是真正很有钱的、很有地位的人的话呢，未必会回去啊。可能他们就说：“哎，我们出钱啊，支持你们回去啊。”但是你看，我在这边啊，我可能还更能够有效的帮助你们啊，所以我留着你们去啊。但真正肯回去的，甚至于能够放弃相当家产的，愿意放回去的话去的人呢，应该是算是很热心的了啊。那么，但是呢，他们竟然呢被神那样子的责备呢，感觉上面好像有一点什么太过严厉了似的啊。那么，但是我们要看啊，重建圣殿开始没有多久呢，却被禁止，必然使得他们很灰心失望，侍奉的热忱呢也就冷淡下来了。那么在他们中间啊，相信有的人还是对神有信心的，可是呢，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重建圣殿真的是神的心意吗？我们当时的的确确啊，很热心的来了，对吧？但是怎么了？又不行了，对吧？那么，但是如果有些人可能对神的信心有点动摇了，他就会想说：“哎，这个神真的能够掌管君王的心意吗？啊，你看那个古列王当时下诏的时候说的多好听啊，哎，怎么搞得没多久，哎，又被禁止了呢？啊，你看，荒废了16年，那个工地里的那些建材都在腐朽了。”现在复工，那么谁知道几天后会不会又被禁止呢？那不是又是白忙一场吗？所以就会出现重建圣殿的时候尚未到来的说法啊。那么再看到下面呢，就是第三节啊，第四节说，这殿呢仍然荒凉啊。那么就是说，神借着先知哈该呢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是为了自己生活舒适呢，在找借口，不顾神的殿啊荒凉。那么第四节其实是一个对比啊，他说这殿荒凉，哎，你们还住的是什么？天花板的房屋啊。那我们来看啊，殿和房屋呢，原文其实是同一个字，意思是房屋，但是呢，更深的意思是什么？家，它是家。所以这里的信息是，不要只建造你自己的家，也要建造神的家，因为神的家是你们共同的家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比呢，其实是什么？是让我们看到了啊，神啊，把他自己的家啊，要以色列人知道啊，神的家其实是他们共同的家啊。那么再来呢，我们看到的是第五啊跟第七节，好像是重复的话啊。第五节跟第七节呢，好像都是同样的话啊，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个省察的原文呢，两个字，放在内心，这个内心也可以叫良心啊，好像有点像说，你凭着良心想一想啊，你摸着良心想一想啊，有些时候会听这个话啊。那么这个放在内心，行为呢是延伸的一个意思呢，它的原文是道路方向。所以这个信息是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道路方向，因为你们越走离神越远了啊，这就是一个提醒啊，那么也是个警告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有看到啊，那么第五节完了以后，有的第六节跟第七节完了以后的第八节，就是又是一个啊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啊。我们来看，就是前面讲的是什么呢？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少啊，种种种种的啊，的意思就是什么？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要改善生活，却总是什么事倍功半啊啊，好像事情总是不顺啊，总是有什么问题啊。那么，所以呢，现在神说，你们知道问题在哪里吗？啊，那么如果你们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呢，我就因此喜乐，并且得荣耀。那意思是什么？ 建造圣殿呢、啊，要为建造圣殿呢积极的努力啊，积极的努力啊。那么神会因此喜乐，并且得荣耀啊。所以根据这样子一个经文的话呢，我们就好像很自然的会看到了有一个模式啊。因为我们常常在想要能够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好像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模式，或者找到一个公式啊，能够把它带进去，然后我们就知道，哎，我们这样做的话呢，就会有好处，或者我们不这样做就不会有坏处，种种的啊。那我们来看，就是这是一个模式，就是什么呢？人怠慢神的事工呢，神不悦，然后呢受管教；人重视神的事工呢，神喜悦，那么就什么蒙赐福。但是呢，这个模式有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呢，神看重的是事工吗？啊，神看事工真的比人重吗？啊，人必须先重视神的事工，才会被神眷顾吗？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圣殿荒凉啊，那么或者是重建，能够影响神的荣耀吗？啊，你想看，如果说重建圣殿能够让神喜乐，因为他得荣耀啊，那么怠慢重建，神不高兴，是因为圣殿荒凉使得神没有光彩吗？哎，你们这么搞让我脸上无光，神的荣耀这么容易被影响吗？如果说这样会影响神的荣耀的话，啊，圣殿荒凉会影响神的荣耀，那神为什么要让那个原来很宏伟的圣殿，就是所罗门建的圣殿毁掉呢？他把那个圣殿保住不就好了吗？对吧？所以这里面显然有问题。那么我们就怎么样回头看第八节啊？这个要看看啊，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么这第八节呢，在讲的是什么？荣耀哈，不是指神的荣光啊。哎，这个你看啊，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呢，我们印象对于神的荣耀啊、荣光最印象最多的，大概就是出埃及记。啊，出现了很多次，神的荣光在这个在什么西乃山上彰显了种种的，但是呢，那些都是名词啊，那些真的是在讲一种光彩啊。可是呢，在这里呢是动词而不是名词，它的意思是被尊重啊。这个动词跟那个荣耀那个名词是有关联的，但是呢，它不是指那样子的一个光彩，而是指被尊重啊。所以呢，在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啊？如果会上山取木材是很辛苦啊，所以就表示什么？对重建圣殿积极的表现啊，也是尊重神啊。你如果不尊重神，你不会这么做的。你肯为一个人花很大的力气去做，是表示你尊重他嘛？你又不尊重他，怎么会呢？啊，那么神被他的子民尊重而喜乐呢？是因为什么？他们知道感恩。啊，我们为什么要尊重神呢？因为我们感恩嘛。啊，神并不是说要我们啊，因为怕他而尊重他，更重要的是他喜欢我们因为感恩而尊重他。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那这句话里面刚刚我们讲了荣耀，我们再看那个喜乐啊，看那个喜乐。那么喜乐呢也有满意悦纳的意思啊，对，所以呢神悦纳人向他感恩，因为呢他是父神啊。孩子知道感恩，父母能不喜乐悦纳吗？啊，如果你的孩子向你感恩的话，你会不喜乐吗？我相信很喜乐啊。即使他没有是用什么特别的物质方面啊，就算是给你一些言语上的感恩啊，叫做 lip service， 对吧？但是呢，我相信你都很高兴啊，你都很高兴。所以呢，神在旧约中呢，也表现出呢父神的形象啊。那么其实啊，神在要求人为他做事之前呢，常常先给人恩典呢，让他更有条件侍奉他啊。这些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啊，犹大地呢已经荒凉了超过半个世纪啊。我们可以从那有一个词哈，就是天花板的房屋呢，来看到啊，当时有多困难。这个天花板房屋就描述了当时生活条件有多么困难啊。你在想天花板的房屋有什么特别啊？我们今天哪个不是住天花板的房屋啊？但是这个天花板的房屋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啊。那么天花板房屋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用木板遮盖的房屋啊，用木板遮盖，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啊，十几年前啊， 我去中国农村的时候还住过什么？屋顶是铺草的，不是给你木板盖的，也没有瓦的，就是铺草的。那么下大雨的时候呢，怎么样？屋里当然就下小雨嘛，对吧？这种就是什么？就是属于没有啊，屋顶没有木板遮盖的啊。那么另外呢，那种房子哈，墙呢也不是整片的木板的，它是用木条拼起来的啊。那个当然很多细缝啊，通风很良好。可是我跟你讲，冬天呢、啊，你在里面生个火炉啊啊，都暖不起来啊。哎，那得穿一大堆衣服，还盖个厚被子，重得要命啊！翻身的时候都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压的，会做噩梦啊！那是哎，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啊，犹太人刚回归的时候呢，他们的生活有多差。现在呢，能住有木板遮盖的房屋呢，代表什么？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了啊！圣经并没有说明神为什么容许圣殿的重建被禁止啊？是很奇怪嘛啊！你看轰轰烈烈的让这个古列发招，大家都回去，五万人回去了，哎，过一下就开始怎么样？停，禁止，禁工程就被禁止了，为什么啊？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确是先发动这批人回去，但是怎么样？体谅这些要参与工程的百姓，啊，圣殿的重建需要大量的财力物资，还有什么长期的努力。那么当时犹大帝的生活条件太差了，所以呢，神呢其实是有怜悯的，神让他们先休息养生，啊，有了稳定的生活啊，还有呢，有了比较好的经济条件。然后呢，才能够更有效的在这方面侍奉。可是啊，生活改善呢固然是好事，也有陷阱，就是呢会不断的追求更舒适的生活。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吧？哎，对，所以呢，我们永远追求不到什么最好，我们永远在追求更好，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停止追求啊。哎啊，那么物质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因此呢，为了他们回转，神使他们追求更多享受的努力啊，就不断的受挫折。但是呢，神仍然显示出慈爱，并没有很严厉的啊把恩典完全收回。因为如果神真的是很严厉的话，神大可以怎么样呢？一个天灾就把他们的房子全部解决了，是吧？一个大地震就够了啊！你们住天花板的房屋，不管我的圣殿，好，我也让你们的房屋荒凉啊！那么一个地震全部垮啊！但神并没有这么做，对吧？神只是在生活中间让他们开始逐渐的感受到，哎，不大对劲哦，好像跟我们刚来的时候不一样啊！为什么刚来的时候好像挺顺的，怎么现在是这个样子呢？哎，然后呢，借着先知哈该开始来告诉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服侍神本身呢，就是蒙福啊，那么神的儿女呢，常常是在服侍的过程中呢，被建立成长啊，因此啊，神的关系呢，就能够和神的关系能够更加的亲密坚固，那对神的认识呢，也就能够提升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个12到15节，基本上呢，就看到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领袖还有百姓啊，因为哈该传了神的话呢，敬畏顺服神啊，然后呢就开始重建圣殿，然后呢还记得神讲了，有说呢会与你们同在，神应许与他们同在啊，神的同在那应该是最宝贵的应许了啊，然后再来就是王国的以色列人因此呢在信仰上得到了复兴。那么再看到后面的记载啊，圣殿是在4年之后重建完工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在经文中间是有些什么样子的重点呢？啊，我们应该要注意啊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看啊，感恩啊，并参与建造神的家啊。那么神并没有说啊，服侍神必须要不顾自己的事啊，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传统的观念里面呢，就是觉得说是我们一定要啊，就是要有要怎么样的一个牺牲的精神啊，自古以来就有什么大禹治水，对吧？三次什么路过家门不入啊，这种精神才是可佩的啊。但是今天我们也晓得什么，就是我们不能就是为了工作什么都不管啊，那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神其实也注重这方面的平衡啊，那么他并没有说我们不顾自己的家里的事，因为那样子的话也缺乏见证。过去也常常有一些传道人来讲说啊，那么有的特别是过去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啊，这个传道人呢，那为了要表现忠心呢，什么都不管，所以家里的情况呢出了各种的问题啊。现在他们也知道这样子不行啊，还是要注意啊。那么呢，神所说的是呢，不应该啊接受恩典，却又怠慢神的事工啊，就是我们神有恩典照单全收，但是怎么样呢，有需要神感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呢推脱拉啊，这个不是神喜悦的。神乐意看到呢我们因着他的恩典呢建造自己的家啊，那么因此呢就更有条件呢服侍他啊，那么他更喜悦我们知道感恩而能够积极参与建造神的家，那么就是教会啊。因为教会啊，在今天来讲的话呢，真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家。我们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感觉不出来，但是在有些环境里面的话呢，那家不仅是一个神的家，不仅是给我们好像大家在一起可以敬拜，而且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堡垒，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这里呢能够呢得到激励，能够得到保护啊，特别是在那种敌对的环境里面啊，那么有外面的这种压力的环境里面的时候，那个神的家常常会被视为非常的宝贵啊，对于家的那个向心力呢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常常感受不出来啊。那么这个我们中间啊，大部分的人呢当初只带个几个行李箱啊，和有限的钱来美国，对吧？对，如今能够在千乡定居哈，我们拥有的应该是远远的超过了有天花板的房屋吧？啊，对。那么我们再看到是什么呢？就是管教和赐福呢，都是恩典啊。领受神的恩典之后呢，生活稳定呢，却怠慢神的工作呢，受到管教也是恩典啊。那么神管教是希望回转，人能够回转才能够留在神的恩典中。那么可悲的是啊，真正可悲的是神不管教啊。你说神不管教的话呢好像很愉快，不会的，他任凭人离开他，那才是可悲的啊。那么尽心尽力侍奉神的人得福呢，也是一个恩典啊，这是恩典，并不是配得的啊。我服侍神啊，我神给我一些恩典，这并不代表我配得啊。所以呢，我们得到的福呢也不一定是就是必须是今生的或者是属世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期望啊，为神摆上了什么就一定能够会得到世界上的回报甚至于可能还会更多啊。比如说一个商人奉献了金钱啊，就生意就一定会兴隆啊，那么为事工奉献一栋房子，神就会还你两栋啊，那不是在侍奉神，那是在跟神做生意啊，神没有必要去做生意啊。那么再来呢，就是看到的建造要先有里面的复兴啊。那么先知哈该宣讲神的话之后呢经文说神激动百姓的心啊，那么呢他们就都来为神的殿做工啊，所以呢他们是先从里面得到了复兴。那么信徒与建造神的家也需要有圣灵工作啊，圣徒参与建造神的家呢也需要有圣灵工作的激励啊。那么一定要里面的先有复兴，才会很自然积极服侍神的家啊。那么教会呢需要有圣灵的啊的激励。那么其实啊，管教常常是圣灵工作的开始啊。而有些时候呢，我们开始觉得跟神的关系有点平淡的时候呢，神也会在提醒我们啊。那这有些时候谈不上什么管教，但是在生活中间常常有些小事呢是神在提醒我们， 我们自己很有限，我们必须依靠神，否则呢，有些事情呢，你想都想不到的。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种所谓的什么抑郁症也好什么也好，因为说实在话，今天生活在这里虽然是很方便，这个时代真的是方便，但是呢，这个嘛，压力也很大，因为有些时候你会突然之间搞不清楚，就好像祸从天降，就出现一件事情啊，比如说你现在都很方便，从前我们都要什么，都要寄这个寄支票去付款，对吧？寄支票，所以那时候最怕的就是什么，很重要的那种款呢，你的支票呢没有准时到，哦，如果你那个 property tax 如果那个支票没到的话，那可麻烦了啊，一罚就很重的，哎。可是现在呢，有很多东西方便的是什么呢？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用信用卡自动啊就把它付掉了，哎，这很好。但是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你的信用卡好像有个什么问题，于是呢，银行把你的信用卡呢卡住了，然后发了一个 text 或者发了个 email 给你说，请你确认一下你这一个东西是不是你花的钱。如果你没看到，偏偏第二天你原来该付的一笔钱要扣款了，嘣，就被拒绝了。怎么样呢？如果是小的东西，商量商量也就过去了。如果是大的东西，那就是不小的一笔损失，对吧？所以这种事情常常是想都想不到的，所以神就是借这些事情在提醒我们啊。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压力是为什么？因为说老实话，我们的能力太有限，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把所有的事情真的是像我们所希望的能够计划的好，能够进行的好。但是呢，我们如果依靠神的话呢，就不要担忧啊。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经验，突然有一天就怎么样呢，收到了一封信啊，哦，是康体，就是洛杉矶县寄来的信，说我的房子被摆了一个留置权，就是令啊。这想说这什么回事，我的房子摆留置权，那通常是什么呢？就是你欠了人家的钱，那么呢是跟这个房子有关系的，然后呢这个人为了向你讨债就去申请摆一个留置权，所以你暂时不能动你的房子，你一定要等到这个纠纷结束了以后，他把它撤了，你的房子呢才算是啊可以啊，你要做什么事都可以。但是我怎么想，我也没欠过谁的钱呢？通常就是说你找人来做工嘛，啊，或者什么 contractor 啊，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就想了半天，最后呢，只好呢打电话去问，然后就告诉上面讲说是哪一家公司把你的房子摆在留置权上，那我就打电话到那家公司去了，我说你们怎么会摆一个留置权在我的房子上？他说什么？他说他查了一下，说哦，上次我们做了一个工作呢，没有被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付钱。我说我们没有叫你们来做工作啊。然后他再去查了一下，说哦，是这么回事，原来是什么？是市政府啊，要修那个 sidewalk， 就是那个人行走道，而那个 sidewalk 不是在我家门口，哎，是在我家对面，而我家对面呢没有房子，是一个山坡，所以我家对面没有地址，所以他们给他的 instruction 是什么呢？你们去修 sidewalk， 这个 sidewalk 是在这个地址的对面，他唯一的就是依据就是因为 city 告诉他说去修某某地址对面的 sidewalk， 然后呢这个钱竟然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没付，他们跟 city 联络几次都不付，嘣，就怎么样把用这个地址去摆留置权。你说我是不是那无妄之灾呀，啊，对不对？我什么事情也没干，就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然后就只好打电话去给 city， 然后呢他们查了半天，他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的 accounting 的系统有问题，他说他们会解决这个问题。你想想看，为了这件事情那还好解决了啊，花了大概也差不多啊，伤了好多的脑筋，也费了不少时间，费了不少功夫。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对吧？就说在今天呢，什么样的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这些小事情常常神就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依靠他啊。那么呢，他啊，很多时候其实呢，这种麻烦神已经把我们去掉了，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也要感恩啊，我们不知道的一些麻烦被神去掉的呢，我们也要为此感恩啊。那么我们中间呢，也有人呢走过来的路啊，在今天呢是难以想象的啊。我最近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感触蛮深的啊。那么有很多啊，当年啊知青下乡的故事，我想有的啊应该是真实的啊。那当然有的是用真人真事啊去拍的，并不见得是真正的啊人的那个这个当时的状态，但是也是把一个真人真事说出来。反正就是有一对知青啊，先后呢回到上海之后呢失去了联系啊，哎，那么呢几经波折，多年之后呢终于走到了一块啊。女方说，当年男方对她呢在那个下乡的地点呢是殷勤的照顾，但是后来打动她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有一天那个男方暗地里把一颗大白兔奶糖塞在她手里。你想在今天你能想象大白兔奶糖有这么大的魔力吗？啊，是不是？今天我告诉你，你拿一大箱子的大白兔奶糖大概也打动不了哪一个那个哪个女孩了，对不对呀？豪宅也许差不多了啊。对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想到哈啊，我们很多人当初是怎么过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三四十年前我们中间有谁能想象今天的生活啊？那么所以将来在神永恒的家里有多美好，我们今天能想象得到吗？哎，我们常常只能回头去看的时候说，哎呀，我当初怎么想得到啊？哎，而将来在神的永恒的家里，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会庆幸啊，今天自己啊能够以感恩的心能够参与建造神的家啊，真是愿神呢复兴我们每一个人啊，积极的参与神的家的建造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是啊永恒的神啊，我们相信你的爱还有你对我们的眷顾啊从来没有改变。我们感谢主能够借着不仅是旧新约也有旧约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啊，愿主就像当年激励回归的以色列人一样，能够激励我们能够从里面又得到复兴，以感恩的心能够参与建造神的家。愿这个教会能够常常彰显神的荣光，愿主的心能够得到喜悦，愿这里的福音能够广传，让人能够认识至高真神。我们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